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空穴来风》，谣言满天飞。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的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咁近期咧，如果大家要留意嘅话，吓喺中国大陆咧，其实有非常之多嘅传言，系关于习近平嘅添。咁啊，点解有咁多传言咧？系咪喺某一个程度上边咧冇被禁止，又或者系习近平喺掌控方面咧已经喺度失控紧，或者系减弱紧啦？咁而家中国大陆嘅无论系元老又好、高官又好，或者系军队又好，佢哋究竟喺度扮演紧啲咩角色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今期节目嘅赞助商在健康520网站啦。咁佢入边有一款食疗补充品叫三高代谢补嘅。知道每日咧大家非常之忙碌吓，但系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视我哋嘅健康。而三高问题咧系非常之常见，亦都非常之普遍嘅。而好多时候身体出现咗问题咧，都系因为代谢失调而造成嘅。而三高代谢补咧，正系为呢啲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嘅朋友咧，特别设计出嚟嘅食疗补充品嚟嘅。咁我哋近期收到唔少客户嘅反馈，佢哋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喺身体康复方面咧系有相当之唔错嘅改善。三高代谢补系融合咗多种嘅天然成分研制而成嘅。但喺呢度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觉得有病，一定要睇医生。呢个系食疗补充品，唔系药物嚟嘅。想深入了解呢个产品，请点击下方健康520网站嘅连接，又或者系直接打佢哋嘅北美热线电话去咨询一下。希望三高代谢补可以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好啦，我哋开始今日嘅节目。阿路桥，点睇而家中国大陆嘅传言啊？
系啊，即系而家嘅北京嘅政治嘅局面咧，其实是一个迷局嚟嘅，冇人知道发生乜嘢嘢。咁但系好多嘅传言咧，就传得非常之快，而且日日新。你去查一下，真系每日都有新嘢出嚟嘅。咁就因為中國共產黨佢係唔透明噶嘛，咁所以好多人就會睇呢啲蛛絲馬跡去猜測究竟呢個共產黨裏面發生啲咩嘢。咁一般我哋譬如做評論啦，我哋就好講到呢啲高官或者裏面嘅權鬥咧，我哋就會睇睇邊個炒魷啊，邊個咧就升職啊，邊個咧有嘢講。或者邊啲俾人哋咧就唔准講，好似最近啊胡錫進咁，佢就俾人哋封口啦啊！胡錫進都俾人封口，有邊個係可以參加咩會議？邊個有啲乜嘢嘅葬禮佢冇出現？或者係邊個病咗？邊個死咗？咁啊，從呢啲嚟去猜測究竟發生啲呢個內部發生啲咩嘢？咁就喺中國大陸嚟講咧，謠言係好重要嘅，即、就、係、是、我諗有啲。即係海外嘅觀眾覺得哇有冇搞錯？謠言有冇信啊？呢啲嘢你哋都信嘅，都唔講。但係因為佢唔透明，所以好多人係從啲謠言裏面咧就係、是、去睇。咁謠言亦都係喺中國大陸講法係遙遙領先嘅預言。咁呢啲謠言咧或者係傳言咧未必係真實嘅，但係佢係係可以反映出呢個官情民意嘅。佢可以反映出整個官場同埋民間佢哋嘅希望、佢哋嘅絕望或者佢哋嘅個願望嘅。咁所以係從呢個角度嚟講，你睇而家大陸發生嘅嘢，你的確可以掌握到而家北京嘅脈絡同埋佢嘅情緒嘅。咁呢個佢嘅脈絡同埋情緒都係真相嘅一部分嚟嘅。
咁究竟謠言滿天飛，究竟有啲咩謠言咧，值得我哋去注意嘅咧？
嗱，而家即係各類嘅傳聞都有啦，即係傳得最多就話習近平得重病啦、政變啦、佢被控制啦，有啲就已經破曬噶啦。咁但係問題有啲仲係傳得好緊要，譬如佢病啦嚇，咁就之前就話佢係三中全會裏面中風， 即係唔止中風咁簡單。女美學者吳做來咧，即係都係相當受人尊敬嘅一位學者咧。佢喺佢個 X 平台裏面咧就話，習近平嘅健康狀況的確唔穩定。佢啊係三中全會開某個會嘅期間咧，係送咗去醫院嘅，而且中央咧係成立咗緊急應對小組。咁即係呢一樣嘢係嚟自一位學者嚇。咁我諗，大家都可能要即係要留意一下，係習近平係咪真係中風，係咪真係有病？咁今日咧，啱啱我睇到消息就係、喺加拿大好出名嘅一位作家，佢亦都係記者，亦都係時評人士，亦都係民運嘅好重要嘅一個人物，佢叫盛雪，佢亦都喺 X 平台發表消息，佢話得到可靠消息咧，習近平係因為成日都飲酒，加上內外交困，所以咧就係肝硬化。咁就佢而且緊急換咗個肝，手術之後咧，佢個即係排斥嘅反應比較強，所以咧都而家係靜養當中。咁佢即係個佢仲講埋，佢話我得嘅消息係朋友嘅屋企人，朋友屋企人咧係喺做得好高好高嘅。咁啊，嚟自兩個都係受人尊敬嘅兩個人，都係講話習近平病，咁就唔知道。即係個真係係咪真嘅？但我哋真係冇辦法啦，係嘛？但係我覺得都係要注意啦，咁樣咁就傳佢病就唔係而家噶啦，以前都話佢有咩胰臟癌啊，好多嘢嘅，即一直都有傳佢。咁其實即係胰臟癌，當然後來就覺得真係無稽之談啦。咁但係問題呢啲人點解會咁傳？就因為太無可奈何，太絕望。真係冇辦法啦，就希望佢死啦。如果佢死咗咧，就天下太平。但係起碼有問題可以解決，即係呢啲係一啲人嘅諗法啦。咁另外一批人咧就話唔緊要，我不停咁樣咒你，咒到你有一日係咁樣為止。咁啊，中國大陸咧真係有呢啲咁嘅嘢嘅喎。最近咪喺奧運裏邊，好多嘅中國網友咒嗰位日本嘅體操選手咧就係、是、輸。哇！寫咗好多嘢，話我哋用念力去咒佢啊，結果唔靈。結果呢位選手咧攞咗金牌，咁唔知靈唔靈啦。但係啲人就係咒習近平，咁啊呢個係一個。另外咧就話佢係政變，咁就話佢已經被軟禁啊咁樣。咁啊有幾日咧，阿習近平咧係冇出嚟嘅。咁啊，甚至意大利嘅總理嚟到中國咧閱兵嘅時候咧，都係李強去陪喎，真係好奇怪。呢樣有係真係有少少怪啊，即係唔係習近平係李強。咁跟住咧就習近平話，人哋話佢係報復式咁樣出席咗就好多嘅重要嘅外交活動啦，起碼有相出嚟啦嚇。咁就即係將呢個被軟禁嘅謠言咧，就係、是、打破咗啦。咁但係雖然係咁講，但仲好多人就認為佢出場嗰個唔係習近平，係佢個替身嚇，啲相係假嘅，即係仲係有好多人咁樣講。不過咧就我即係喺台灣好出名嘅時評人齒板凌夫咧，佢曾經喺中國大陸做記者做咗10年㗎啦。咁佢咧就寫過一篇文章，佢就話你要睇個政變咧，你要睇幾樣嘢啦。第一，軍隊有冇？即係動作有冇移動，或者呢個軍區調去嗰個軍隊區，或者啲軍隊出嚟啦之類有冇？第二咧就係即係主要嘅領導人係咪仍然參加重要會議同埋見緊外賓啊？即係其中嗰兩樣你就要睇呢啲。咁我哋而家睇下即係委內瑞拉嘅情況，我哋都知道啦，係嘛？而家委內瑞拉嘅情況日日都喺度發展緊嘅。咁而家啲民眾出嚟都出得好多，我哋睇咗啲短片。咁美國係承認委內瑞拉嗰、那個反對黨嘅，咁即係呢啲都係證明真係有政變發生，但係中國大陸嚟講，目前冇睇到呢一啲嘢。咁另外一啲另類嘅嘢都講兩句啦嚇，即係啲人真係好希望即係習近平落台。咁有一個圖咧係俾人哋修過嘅，修過圖就顯示咗習近平咧喺一個會議裏邊咧，俾人哋咧啲警衛咧就係、是、要帶佢出場。咁咧，佢呢個圖咧，其實就重複咗胡錦濤上次佢講到胡錦濤出場嗰個形式嘅。咁咧，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人民日報》咧就係、是、呢個7月28號就係、是、頭版就刊登咗一個消息，話有北京中軸線啊呢、這個地方咧成功咁列入世衛。 咁呢個配圖後邊咧就出現咗景山公園。咁景山大家都知道咧，就係當年崇祯皇帝自殺嘅地方啦，係嘛？咁係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城，咁當時嚟講，崇祯帝冇辦法，好絕望，殺死自己嘅幾個妃子之後咧，就喺景山上咧就係吊頸死嘅。咁喺中國大陸，冇人唔知道崇祯皇帝就係等於習近平。當我哋講崇祯皇帝時，就係講習近平。咁《人民日報》居然影咗張咁嘅相，特登仲要將景山放喺後邊。咁大家都覺得係攞景贈慶，佢究竟係咪即係想傳達啲咩信息咧？咁呢啲都可以係屬於傳言嘅一部分㗎啦。
咁咪嗱啦，咁先讲紧传言啦吓。咁其实有冇真实发生嘅事件可以证明一啲传言嘅咧？
即係而家有關習近平嘅真實事件就發生喺7月30號，咁就喺 X 平台上就有一個短視頻啦。裏邊咧就係講一個湖南嘅一個縣城咧，一座天橋上邊咧掛咗兩條好長嘅白布紅字嘅橫幅，上邊寫住咧就係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嗱，呢個同彭再洲喺2022年北京四通橋做嘢係好相似嘅，當時講都有呢一句嘅，咁上下有呢一句，講上面講啲嘢同當時彭再洲講啲一樣啊。但係我諗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呢個特別係顯眼，不過暫時講我都睇唔到有任何消息就話有人被拉喎，今次咁大件事居然冇俾人拉喎，咁所以就係唔係會係體制裏邊有人係特登做呢啲嘢，特登俾？即係呢啲民眾或者佢自己去做，咁啊做嘅目的咧就唔係真係去 promote 嗰個民主啊或者乜嘢，而係要造成一種現象反習嘅現象，咁就不得而知啦。
嗱，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湖南发生嘅呢一个咁嘅事件吓，而家冇被人拉啦，咁所以有啲人怀疑咧，可能系有人特登整上去嘅，仲要系体制内嘅人啦。咁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咧，咁点解体制内嘅人咧，而家系要咁样做咧？系咪因为习近平不作为咧，定系而家因为经济太差咧？
嗱，即系喺三中全会咧，就推迟咗好多个月至系开嘅，好多人就对佢都仲有寄望，体制内都话睇下你三中全会讲乜嘢啦，咁所以大家对佢系有希望，希望真系会攞出办法改革，将个经济情况扭转嘅。咁但系从党中央即系习近平嘅角度，咩叫做变革啫？你即系变革，即系话我以前做得唔好啦，系嘛？你话我做得唔好，而家要改变。呢樣嘢好難接受喎，咁就如果係我真係要改變嘅話，咁我可能咧就會做好多嘢㗎，譬如話俾人追責啊，又俾人哋攞咗我部分嘅權力啊，咁啊我嘅手下好多事可能唔再受我嘅控制啊，即係包括呢啲嘅嘢，咁所以即係習近平嚟講，佢要改革。而家嘅目前嘅情況，即係要認輸啦。咁認輸咗之後係有後果噶啦，所以我就覺得佢就情願就唔改啦，就係咁，就係咁拖，我就係唔改，就係咁。咁就喺佢三中全會乜都冇發生，政策冇改，乜嘢解決方案都冇嘅時候，咁啊的確即係北京嗰個政治嗰個氣氛咧係有好戲劇性嘅變化。首先講下咧就係中宣部。咁中宣部以前嚟講，每一日都要歌頌習近平噶嘛，每一樣頭版頭條一直一第一版對到第10版咁樣，中間都一定要夾啲佢嘅消息，其他人即係咁樣睇下。但係有人計過，即係習近平喺官方媒體嘅曝光率，居然減少咗75%。咁媒體又再提咧，就話唔應該做個人崇拜㗎，呢啲咁嘅論調又再出喎。咁另外仲有一次就係早少少噶啦，就係全網咧就下架咗吹捧習近平係改革家嘅呢個文章，突然間唔見咗。咁咧就喺呢個即係官媒宣傳佢呢個國家接待意大利嘅總理嘅時候咧，居然咧提咗李強4次，韓正1次，而1次都冇提到阿習近平。不過咧，根據吳兆來先生佢 X 平台度咧又爆咗一段，佢就話佢個太太彭麗媛咧就係好反對人哋吹捧阿習近平嘅，咁所以阿習近平喺醫院 治療嘅期間，彭麗媛就好明確咁同啲常委同埋有關部門講，唔可以過高嘅去宣傳習近平。咁咧呢個咧唔止係彭麗媛嘅諗法，彭麗媛嘅女習近平嘅媽媽都係咁樣睇法，因為佢哋而家都見到呢個國家出咗好嚴重嘅問題。習近平咧面臨咗好大嘅壓力，如果你仲去捧佢嘅話咧，只會引起整個社會巨大嘅反感。咁呢個呢一段係做來先生佢係即係講咗，呢個係唔係因為咁樣令到中宣部稍微收斂啊，唔再去高捧啊習近平咧？咁就不得而知啦。我自己嘅睇法係兩樣都有，可能都接到 order 啦，話唔可以再捧啦，就係另外一方面。既然你叫我唔捧我哋，平時都你估我好中意係捧你咩？咁咪唔捧你咯，咁咪全部唔提你咯，全部就有啲嘢要下架咯咁樣。
嗱，作為中共嘅三中全會嚟講啦嚇，咁咪一般嚟講咧都認為係搞經濟噶啦。咁你啱先講咗一樣嘢，就係講緊話開完之後咧，其實喺經濟方面乜都冇，咁啊包括咗經濟政策啊呢啲咁嘅都冇嘅。咁對於邊啲人嚟講嘅話咧，其實呢個影響最大咧？
係啊，即係呢個三中全會完全冇一個對策，咁啊，全個社會從上到下都係喺度受苦受難㗎啦。即係已經呢個政權已經冇出路㗎啦。咁啊，講得簡單啲，其實呢個政權嘅合法性開始消失，因為以前嚟講一直都係錢，因為有錢，所以大家都由得你啦，你做乜做乜啦。但而家唔係喎，窮到咁，而經濟壞到咁，你一啲對策都冇。咁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話整個嘅中國係反貧，係好日子已經過曬啦，就係咁樣啦。咁啲韭菜就冇得傾啦，你哋有啲咩可以做可以講嘅啫。咁唯有咧就係啲紅二代啊、元老啊、啲高官啊，就佢哋就有啲把握去即係去面對呢個局面，唔係改變咩嘢而係去鬥爭。咁就他哋喺呢個整個過程裏面，佢哋最主要就要削弱啊習近平嘅力量、佢嘅能力啊、佢嘅權力。咁佢哋都知道呢一個咁樣嘅做法係會得到從上到下，包括普通韭菜嘅贊成嘅，佢哋係會受到支持嘅。呢個係共識嚟嘅。咁咧，其實咧就係中國大陸嚟講，一日講權鬥嘅，高層有高層鬥，地方有地方鬥，你有你鬥，佢有個，一日就鬥到黑，呢係佢哋嘅文化嚟嘅。但是很奇怪，就是因为现在实在是日子很难过，所以突然间好像有一堆人，他们就是不是说故意合作，但是他造成的效果就好像大家联结起来一起就是做一件事，这个就是反习。咁啊，先讲中共元老同埋红二代啦，佢哋当然就见到都惊啦，系咪啊？即系你咁搞法嗰、那个佢哋嘅父輩的即係嗰個政權可能真係望喺習近平嘅手裏邊嘅喎。當初係因為佢哋支持習近平，將成個政權俾咗佢，而家搞到天翻地覆。咁咧就呢班元老佢哋喺國內咧就係好多嘅資產嘅，好多嘅壟斷咗好多嘅行業，但係經濟太差，佢喺國內嗰啲行業都嗰啲企業全部都唔掂。咁啊，仲慘嘅咧，就係因為同美國啊，同埋歐盟好多嘢不和，咁啊好多嘅法案而家通過咗，要制裁佢哋。咁呢啲制裁就好慘噶啦，呢啲制裁咧就係佢哋嘅喺海外嘅資產啊凍結啊，佢哋嗰啲孫輩啊，或者啲親戚啊去唔到美國啊，喺美國都可能係有問題啊，真係直接影響得佢哋好緊要嘅。咁但係呢一班咁嘅元老同埋紅二代咧，其實個勢力好大，喺國外好大，喺國內又好大。國內當然大啦，國外佢都好多人㗎，喺美國好多人㗎，佢歐洲好多人㗎。咁所以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咁多嘅謠言，我自己覺得最有可能係佢哋傳出嚟，因為佢哋兩部分兩邊佢都個勢力都好強嘅。咁第一個呢班人咧就係、是。呢班人啦，佢哋就係非常之失望啊、憤怒啦。第二個咧就係李強，李強係國務院總理，佢係負責經濟噶嘛。咁啊，正所謂權佢就冇，但係鑊咧佢就要孭。佢今次見到習近平喺經濟方面乜都唔做，咁但係最終 有咩事發生就係佢咩喎，所以佢對佢嚟講係唔可以接受嘅，即係佢差唔多係將李強放一個不可能嘅位置裏面嘅。所以今次如果你睇啲謠言咧，有好多係關於係李強嘅，譬如李強陪啊意大利總理去閱兵啊，李強喺官媒度出現好多次啊，李強去災區啊嚇之類咁，好多係關於李強嘅。咁我諗係一個反撲嚟嘅。咁第三咧就係嗰班官啊，地方官啊，京官、地方官乜都好啦嚇。咁呢班人平時咧就乜都唔做噶啦，佢哋淨係知道忠誠至上啊，就係呢個係最重要噶啦。躺平係最安全。除咗安全之外咧，亦都係一種抗議嚇、啊，就係、是、今次嚟講就睇。即係睇得到抗議部分，你中宣部要鬧咩咩都鬧咯，你中宣部唔登習近平嘅消息咪唔登咯，我哋乜都唔做，所以一方面咧就係唔想惹麻煩，第二方面係一種抗議嘅方式嚟嘅，喺中國大陸講嘅槍打出頭鳥。咁習近平嘅個性係猜疑噶嘛，佢性格亦都係一晚瞓醒咗，突然間做咗好多嘢，反覆無常噶嘛。咁咧呢班嘅官係好怕唔知幾時輪到自己身上。佢見到先有黃岐山係嘛？呢、這個汗馬功勞，馬上第二任嘅時候就已經將佢踢走，跟住就係二十大嘅閉幕式裏面咧，就加嚟前任啊胡錦濤，然後李克強退休後咧，都唔冇幾耐就係喺上海突然間死咗啦。咁所以呢班官見到咁嘅話咧，就佢哋就知道唔可以有任何嘅幻想，正係所謂離心離德。咁、啊、關於獨裁者嘅一啲嘅講法咧，我覺得即係呢個北大法學院張千帆教授咧，佢2017年咧曾經喺一次演講裏面講咗，佢話極權主義係消滅一切誠實，消滅一切天賦，消滅一切自發力量，而以一群白痴騙子、唯唯諾諾嘅小人啊為主體嘅，咁啊卑鄙無能咧係政治忠誠嘅最可靠保障。咁而家即係中共個體制，就係產生一堆咁樣嘅白痴騙子、唯唯諾諾嘅小人，就咁。不過你都唔好睇小呢一班平時嚟講躺平嘅官，如果嗰個情況係適合嘅話，佢哋都會配合，佢哋都會有啲嘢做，就係咁。嗱，呢個係第三個，第四個就軍隊啦。軍隊就唔使講啦，即係佢習近平嗰個政權從佢第一任上場到而家都未停過，不停咁樣去搞軍隊嚇。咁啊，秦剛、李尚福、魏鳳和同埋火箭軍高層咧，即係就遭受到咁大嘅整肅。最可怕嘅咧，佢哋睇到咧就係、是、連啊習近平自己親自挑選嘅秦剛啊、李尚福啊呢啲，魏鳳和都係佢嘅，佢挑選嘅，佢。即係都係可以咁樣清洗，咁所以你仲可以信乜嘢啫？係嘛？就係咁樣啦。軍隊係完全唔信任、唔想服從嘅。咁啊，今次喺整個京城嘅發生嘅事件裏邊咧，亦都係睇到喺三中全會後咧，軍隊就已經唔再學習呢個習近平嘅精神。公安部咧，佢嘅學習裏邊亦都唔提到呢個習近平思想啦。起碼我哋睇到有啲係咁樣。咁另外咧，喺一個社交媒體 X 帳號裏面咧，又爆料話中共嘅軍部喺7月27號咧就批評中共黨內存在嘅家長制、一言堂同埋個人主義。咁文章就冇直接話係邊個嘅，但係內容就明顯就係指向習近平啦。咁咧就文章一出咧，就當然好轟動啦嚇，咁樣唔係好轟動，係好轟動啦。咁就即係顯示啊，習近平而家咧個喺軍隊方面嘅壓力都係好大，佢嘅挑戰好大嘅。嗰啲軍隊根本就唔中意佢嘅統治模式，就係咁樣。但係呢啲咧就係、是、都係主要嘅今次可能造成一啲嘅謠言啊、傳言啊、不利嘅消息嘅主要嘅人嚟嘅。我唔知佢哋係咪邊一個，但係呢班人係可以話係。對三中全會習近平毫無作為咧，係反應最大。佢哋有佢哋反應嘅理由嚟嘅。咁啊喺呢個一啲嘅事情製造一啲嘅事情後面咧，其實更加深層嘅咧係一種恨，同埋一個我點到最後 我哋都要挣脱呢个枷锁嘅一个决心喺度嘅。咁啊，习近平，你话知唔知？佢梗系知啦，系嘛？佢成日防添，所以佢而家越嚟咧就越就系独裁咯。佢系好敏感啊，好独裁，佢谂住独裁系唯一方法噶啦，将所有权力集中喺自己手里边，咁啊靠啲刀把子，即系维安嗰班咁嘅人咧，就去保护佢个安全。咁我谂佢每日都系即系生活喺一个恐惧里边嘅。
嗱，咁啱先你讲咗三中全会开完之后咧，乜都冇啦吓。咁作为一个被称为咗中国大陆嘅呢个经济总加速师或者总设计师啦吓。咁啊嘅习近平咧，咁而家喺三中全会乜都冇。咁但系而家大陆经济咧，似乎睇到咗咧系越嚟越差。咁喺呢种情况之下，有啲咩发生会可能咧？
嗱，而家即系三中全会，即系经济全线告急，冇一个区系唔告急嘅。咁啊，佢所谓嘅中国大陆系靠呢个经济做佢嘅合法性噶嘛？面包契约啊，我俾够你食，你就其他啲嘢你冇理啦，你自由民主啲你冇追求啦。咁而家呢度出咗问题，咁啊。表面上就係話啊，同美國唔好啊，同歐洲唔好啊，又呢度樹敵嗰度樹敵啊，呢樣嗰樣啊咁。但最終其實就係好日頭先所講，好日子過完啦，而且冇機會再過啦。嗰種恐懼，佢哋自己個人嘅生活係會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咁啊，最近成日都講習式蕭條嚇，20屆三中全會之後嘅一個名詞嚟嘅。咁就大家覺得就冇辦法㗎啦，啲經濟已經係冇得救㗎啦。咁就即係我哋睇到一啲嘅報道，就講咗喺今年嘅6月份咧，中國嘅呢、這個樓房嘅銷售量，即係商品房嘅銷售量咧，係大跌25%。咁啊，全國嘅爛尾樓咧，就係、是、遍及115個城市。咁咧就個消費係好疲弱。至少有105萬間嘅餐飲係倒閉，有7000個知名嘅品牌同埋大型商業商場咧係即係關閉，包括上海嘅地標梅陇鎮、伊勢丹百貨公司嚇就咁樣。咁就嗰個失業率高到不得了啦，但係佢而家顯示出嚟16到24歲係14%，但冇人信嘅。咁啊，而家周街都係啲人去揾嘢做啊，周街去討薪啊，周街都減薪啊。而家聽講連民眾嘅失業金咧都要追翻嚟，以前俾咗你噶啦，而家失業金已經好少噶啦，仲要追翻。咁啊，銀行嘅定期存款咧，最近聽講由2% 咧會減到1%。咁啊，就係、是、呢個情況就係差到咁，呢、這個叫習式蕭條，即係呢個7月份啊，啱啱公布咗嘅。PMI 啊，呢、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咧又降，从6月份咧就嘅49.5%咧，降到49.4%。咁自从2023年4月到而家咧，除咗3个月之外咧，呢、这个指标一直系低于呢个荣枯线嘅。咁咧就中国7月份嘅非制造业活动咧，亦都系放缓。咁就係從6月份嘅50.5咧，就放緩到50.2啊！呢啲咁樣嘅數字就好枯燥啦，係咪？但係就能夠睇得出嗰、那個情況就係不停咁樣惡化。咁就有一位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嘅助理研究員，佢叫梁舒源咧，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話：中國嚟講喺供給方面，即係製造業啊，即係自己生產方面咧，佢又冇辦法。保證到喺國際上有好嘅競爭力，咁而家有啲嘅所謂嘅新三樣啦，係嘛？即係咩電動車啊、太陽能板啊嗰啲綠色能源嘅嘢，又招到滿全球嘅風雨，大家都要抵制佢，因為佢傾銷。咁所以即係你要靠製造呢啲嘢，中國消即係冇辦法去消化，你又拎出去外國又補貼又呢樣嗰樣，即係越搞越衰嘅啫。咁呢一方面。咁啊，民眾消費方面，因為你經濟唔好啦，啲民眾又唔會去消費嘅，就佢儲蓄率提高咗啲，但係就完全唔消費，所以一個製造，一個係消費，兩邊都唔掂。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兩部引擎同時熄火啊！呢個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啊，講嚟講去，經濟失敗嘅原因，主要就係因為嗰個市場嘅規律咧，佢哋唔遵守，所有嘢就掌握喺呢個共產黨手上，咁亦都係掌握喺呢一個總經濟師，係咪啊？就頭先你所講嘅習近平係總經濟師嘅手上， 咁就一日就將安全掛喺口裏邊，國內嘅安全、國外嘅安全，人哋嚟嚟投資，就搞咗好多嘅法例，要捉佢哋啊，要管佢哋啊，結果啲人個個有得走就走，唔走得就冇辦法，走就個個都走啦。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再加上又同美國即係競爭啊，又喺俄羅斯問題方面咧，就企喺阿普京嗰度，所以真係即係好亂啊，真係立立亂。咁就而家眼睇咧，就即係以前成日講嘅就話，中共如果佢嘅合法性即係經濟方面出問題咧，佢全個政權每一部分都會出問題。呢個我哋好講咗好多年㗎啦。咁啊，而家呢件事發生緊。呢件事冇得救，因为嗰个体制佢唔会变嘅，独裁者亦都唔会变嘅，咁只有就系每况愈下，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啦。
再加上独裁者咧系小学生啦，咁所以小学生嘅经济模式嘅话咧，无论佢系总经济师又好，或者系呢个首席经济学家又好，其实都系有问题噶，唔值得推广嘅。咁啊，所以咧睇到中国而家大陆嘅经济咪知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路桥。
好，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OK，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四川近日出现三个太阳，一定会改朝会换代。
唐人街，
市民瘦咗，梗系慢慢攻打四方城啦。
边时系啊？咳咗个几星期啊，而家讲嘢把声都好似豆沙喉咁。喂，我嗰日睇到段新闻，就系话7月26号，四川广德嗰度出现三个太阳。古人话，逢系出现三个太阳呢，有个名叫做三日同辉，咁即系话会有大件事，又或者会有大灾难。你哋点睇啊？
嘿，有咩咁出奇啫？大陆好多地方都出现过三个太阳啊。不过四川今次出现三个太阳呢，就大镬啦。传闻就系话习近平想唔冧都几难啊。
嘿，咁啊，怪唔知啊，差佬们嗰日话。嗰排大陆咪开三中全会嘅，话习近平发言嗰阵时突然间歪鬼咗个嘴，咁啲人就话：哎呀死咯！即系习近平突然间爆血管，啲人咪冚冚青送咗入医院咯。到而家都未出现过，照咁睇嚟，阿习近平都系凶多吉少咯。
嗱，中国嘅古人就咁讲嘅，佢三日同辉就系灾祸降临不祥之兆。四川重庆啊！佢有个名叫做火炉，就咪一到夏天嗰度热到你抽筋嘅。嗱，今年就唔系火炉咁简单啦，升级为炼丹炉。7月26号响四川广德出现嗰三个太阳咧，就唔系好朦胧嗰只，系清清楚楚三个猛烈嘅太阳同期出现，成个品字形啊！嗱，呢种天象就预示住天下将要分裂嘅景象。自古都话啦嘛，两日并出。诸侯有谋，是为灭亡；天下用兵，无道者亡。嗱，响唔同年代，经防战就咁讲嘅：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并出，此为争鸣，天下兵作。嗱，又到咗晋阳春秋嗰、那个年代，建武元年三日并出，观台令者间张若，天下其三分府。
喂呀，正哥，你讲嗰个年代啲古诗，我唔明白。
嗱，呢啲歷代嘅古詩，即係話天空出現咗兩個、三個或者以上嘅太陽咧，就肯定會改朝換代噶啦。
誒，咁啊唔使問阿貴啦，大陸今次肯定改朝換代啊！
照咁睇嚟都係天意咯，嗬。
嗱，而家網上啊傳得好激烈，大陸有張報紙就叫做《解放軍報》，佢出版嘅時候咧，就習近平嘅相就一定壓響上邊嘅。但係今次《解放軍報》冇咗習近平嘅相啊！仲兼夹将习近平嘅文章都落埋架。
喂，照各方面嘅迹象嚟睇，习近平今次咪好大镬。
嗱，仲有啊，中国古人认为太阳就系象征住人间嘅君王，一旦出现三个太阳，君王必亡其位，仲要人君必亡啊！所以习近平知道肯定冇觉好瞓啦。
所以咪话而家大陆啊真系七国咁乱。喂。仲有新闻话马云都好大剂，喺新闻仲话 本来阿马云唔系话唔识嘅赵薇嘅，哼，原来而家爆大镬，马云同赵薇加埋赵薇个老公叫黄有龙，好多拉楞嘅里边。
点止啊？仲有萧建华，佢系习近平家姐嘅白手套嚟嘅。
虽然佢喺大陆俾人拉咗，就判佢13年啦，但系佢个情妇话呢个萧建华日日都唔同女人噶噃，私生子都有30几个，仲犀利过一支篮球队。仲有赵薇，因为白还珠格格红咗噶嘛，咁当时范冰冰又好红噶嘛，咁啊话范冰冰搵好多钱。嘿，范冰冰啊，边够阿赵薇搵得钱多啊？人哋一个电话就唔知搵几多亿啦。原来赵薇系好多人嘅情妇嚟噶。
嗱，当时嘅娱乐圈咧就传得好紧要噶啦，但系赵薇轻描淡写，你哋传嗰啲男人全部都系朋友嚟嘅啫。
哦，佢就系用呢啲手段接触上流社会噶啦，
因为有名气啊嘛，做下豉油碟有乜所谓啫？个个都可以埋去点噶。
嗱，冇错啦，佢自从一打入咗上流社会之后，又揾到另外一个靠山，就系开发银行嘅行长黄益。点知黄益冧咗台之后咧，佢就即刻转移阵地，又投靠咗俾汪宇。嗱，呢个汪宇啊，就系京城四少之一，好靓仔噶艺术家。
喂，赵薇好识拍码头啫，咁识享受嘅啊！赵薇个老公啊，真系正咯。嗰顶绿帽啊，由头吸到落脚，正式嘅绿帽唔怕戴，最紧要除得快。
嘿，佢老公啲绿帽根本就除唔切。
嗱，赵薇其中一个男人就系深圳市嘅市长许宗衡，赵薇就利用拍电影帮深圳市长许宗衡洗黑钱，洗干净嘅钱呢就转移出海外。嘿，点知许宗衡行得路多就遇着鬼，终于就东窗事发。被政府查到佢贪咗20亿，咁就即刻拉咗入去蹲监啦。嗱，赵薇作为佢嘅情妇，不但止用电影嘅手法帮佢洗咗3000万元钱，而且佢全部嘅钱银都系由赵薇安排嘅。
哇，咁啊，赵薇咪好鬼发达，咁多钱喺佢手里边。
赵薇嘅老公黄有龙本来就系许宗衡嘅司机嚟嘅，许宗衡坐监之后。赵薇两公婆将许宗衡嘅钱全部纳晒，足足有成几十亿咁多嘅，佢两公婆都算狼啊！跟住将一部分钱投资到陕北嘅油田同埋煤矿，然后又投资阿里嘅影业同埋法国嘅酒庄，直情话都冇咁易就建立咗自己嘅王国啦。
当赵薇成为咗一个大嘅投资家之后咧，嗰啲记者。就疯狂咁周围去挖佢啲料咯噃，你知啦。嗱，赵薇演嗰个《还珠格格》嘅时候咧，就建立咗全国好大嘅粉丝会。咁于是乎，越做就越大。一旦有啲记者或者咩人得罪到赵薇嘅话，佢粉丝会嗰啲管理人员就会向佢哋开刀嘅。
喂，其实赵薇同马云关系都好密切噶噃。
嗱，仲有一单嘢爆咗出嚟，就系。马云作为阿里巴巴同蚂蚁集团嘅创始人，喺国际上边系有好大嘅声誉噶嘛？嗱，而家查出嚟，马云同埋出咗事嘅萧建华系有秘密嘅交易嘅，涉及到有10亿美金。咁中间嘅代理人呢，就系赵薇嘅老公黄有龙啦。根据美国媒体嘅报道啊，萧建华有间公司叫做明天系，秘密投资咗马云旗下嘅股份。通过了高层官员的关系做了一些交易，美国媒体就爆料，他说中国演员赵薇的老公黄有龙啊，因为非法向伊朗出口航空设备，现在要承受法律制裁了。
虽然萧建华一早就被人拉去坐监了，现在爆了大祸出来，马云就肯定不行了，还兼及阿里巴巴的股市即刻跌了75%。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马云在蚂蚁金服的投票权已经几乎被人剥夺了。另外，黄有龙在香港呢，就因为他欠了成1000万美金的债务被香港政府起诉。赵薇两夫妇呢涉嫌违规操作，人人都说他空手套白狼。 但是黄有龙就死都不认，他说我们两夫妇是真金白银出来做生意，所以我现在请了律师跟你们打官司。
鬼信他咩？一个明星仔而已，咁短时间就可以搵咁多钱啦，直情就快过印银纸。
嗱，阿马 Sir， 你正话咪讲嘅，萧建华就系习近平家姐嘅白手套，但系我睇到个报道唔系咁讲噃，佢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大张旗鼓要严厉处理萧建华，仲将佢背后嗰种黑势力全部搲晒出嚟曝光，仲话佢背后有两千几份秘密文件。嗱，咁啊真系有排查啦。根据阿里巴巴的律师提供的信息，马云和萧建华从来没有任何的文件交往过。你知道那些高层交易从来都非常秘密，还不容易被人查得到的。现在有一笔账是包括了一笔对影业公司阿里巴巴影业的投资，是黄有龙和他的老婆赵薇支付了4亿美金，得到了9%的股份。但是这个钱银是用萧建华一间公司的钱支付的噃。
啊，咁啊大镬咯！马云跳落黄河洗唔清啊，咁啊即系摆到明，萧建华就是马云旗下公司的重要股东啊。
嗱，另外黄有龙拥有的第五家公司是在萧建华控制呢间公司大约1/3的股份。换句话嚟讲，萧建华的股份仲大过马云。最奇就是当呢个萧建华捉咗之后，黄有龙呢间第五公司同马云嘅公司仍然喺度继续运作。
即系话，虽然萧建华坐紧监啊，但系佢仲遥控紧佢同马云之间嘅争议交易。
数据已经查出嚟，话萧建华嗰间明天系公司控制咗蚂蚁金服。大概只是0.1%的股份啫。嘿，你千祈唔好睇少呢0.1%啊！佢已经达到美金3.07亿。跟住仲有单大嘢，就是当萧建华嗰啲犯罪公开咗之后，马云好似食咗炮子弹咁，竟然公开批评中国嘅金融监管机构系唔健全嘅。
正因为马云太嚣张啦，即系当面踩下习近平啫。所以马云嗰个蚂蚁金服冇得喺美国上市。
嗱，网络上仲有咁讲，自从今次查出嚟咁多资料，证实咗马云今次系必死无疑啊！
咁大剂啊！
马云就蠢啦，明明就已经离开中国噶啦，又走翻大陆，正式系唔需攞嚟衰啦。佢今次再想走，咁就难咯。
到了今时今日，做了些不见得光的事，现在就要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很多有离岸生意的商人呢，通过离岸实体和代理股东的方式来融资，不但只可以隐藏身份，还可以不用那些投资呢受到公众的监督。纸是包不住火的，终于有人就东窗事发。这个萧建华的金融帝国崩溃的时候，非法吸纳了3116亿，他行贿6.8亿，所以他们在生意上的不法手段就一路路这样曝光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天象显示国军必亡，节目是由以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即时新闻。
中共战区大洗牌，南北部战区司令齐换人。IMF 提议10,000亿美元购房市计划，中共拒绝。金正恩唔睇中共面色，中朝关系而有变化。奥运美国队突然发力，单日连夺4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 自从习近平上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除了军队主管频繁调换，军方高层亦历经多轮清洗。正值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当局又对多个战区高层重新洗牌。中部战区司令王铭调任北部战区司令员，南部战区司令员由陆军上将吴亚南担任。八月二号，据微信消息表示，七月三十一号，辽宁省庆八一军政座谈会在沈阳召开。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出席并讲话，北部战区司令员王铭出席。由此证实，王铭已任北部战区司令员，这个是他首次以新的身份出现。据公开报道显示，王铭出生于1963年，江苏宜兴人，二十届中央委员。他曾在原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从北到南的多个集团军任职，曾任司长、参谋长、军长等。2014年7月，王铭晋升少将军衔。2019年公开报道显示，王铭已任陆军副司令员。当年年底，王铭晋升中将军衔。2023年1月，王铭首次以中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公开亮相，并晋升上将军衔。据报道，此前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的是王强。与此同时，南部战区亦发生人事变动，吴亚南就任南部战区司令员。7月31号，他首次以南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出席2024年广东省勇军慰问座谈会。中共军队原有七大军区，2015年军改后成立五大战区，东南西北和中部战区。目前中共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已证实换人。有消息说，原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将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而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主管尚未传出换人消息。公开资料显示，东部战区司令员是林向阳上将，西部战区司令员是黄海刚上将。中共党夫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就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除了军队主管频繁调换，军方高层亦历经多轮清洗，大批高级将领落马，甚至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在今年6月27号同日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军籍，原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现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黄友群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最怕的是军人造反。黄友群此前在大纪元撰文表示，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查办了超过170名高级将领，这些高级将领及其仍在军中的势力肯定对习不满，表面高喊忠于习、服从习的领导，实际上个个都是两面人，背地里有机可乘事，随时随地都可能背叛习。中共以避免公众形象、政府兜底预期为由，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出的使用10,000亿美元财政资源完成未完工交付住房的计划。民间期望中共更有力救助房地产行业的希望由此破灭。自媒体人认为中共不想接烂摊子。8月2号 IMF 发布中国年度评估报告，表示北京应采用一次性措施的形式来提供政府支持。报告说，虽然存在数据缺口，导致很难准确估计潜在成本，但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如果实施这项方案，可能会在四年内产生约为 GDP 5.5% 的财政成本，也就是按照中国2023年公布的官方 GDP 计算，这个成本数字将达到近10,000亿美元。IMF 建议北京应当使用财政资源减少购房者的损失，帮助破产开发商。对于进入破产程序开发商的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项目，可以使用中央政府资源来完成并交付未完工预售项目，或向购房者提供补偿，以成本较低者为准。但中共的官方回应几乎完全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共官方代表 IMF 中国执行董事张正钦书面回复说，在补交房方面， 我哋认为不适宜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避免形成政府兜底预期，引发道德风险。中共政府拒绝 IMF 提出的政府出资救楼市的方案，意味着啲咩呢？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我觉得咧烂尾楼是一个无底洞，好多呢种嘅庞氏骗局，开发商都已经将钱攞走晒啦，所以政府其实是不想接呢个烂摊子，或者话实际情况不是 IMF 所能睇到的，或者他哋提出的呢个政策就是用政府资金能够填补咁大嘅窿咩？问题其实出于而家呢个房地产嘅泡沫，等于就是话房地产整个行业佢嘅扩张呢个速度同佢嘅范围，佢其实远远超过咗经济上嘅中国经济，能够合理就是负担得起嘅恒大。其实我睇到就是拖咗好几年，中国有好多开发商，仲有碧桂园啊其他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太大啦，政府根本就管唔到。据彭博社话 ,IMF 嘅报告暗示咗中国面临嘅房地产危机嘅挑战规模。中国目前正经历住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但当局仍愿意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或者采取救市措施。北京不愿意向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多支持，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希望将经济增长动力从房地产转向科技和制造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Michael Pattis 在 X 上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导致行业扩张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合理性，中国不可能不经历房地产行业的重大调整以及房价大幅下跌的过程。他表示，如果房地产行业的问题是在于他无缘无故地萎缩，而且他的萎缩正在对经济造成不利的滞后效应，那 IMF 提出的救助提议可能有意义。中国网民对北京拒绝 IMF 救市计划表示不满，一位网民在微博这样写，救楼市的目的在哪里啊？老百姓就是羔羊，就是任劳任怨地贡献，好正常，好现实。中国正经历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但中共政府亦不愿意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或为市场提供救命稻草。 David Zhang 认为，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人民买楼能力下降和对这个政府信任度下降，特别是在清零这三年之后。最近这两年我看到很多试图刺激消费政策，这些都无效，其实因为这个亦是无底洞的一部分，就是即使这些楼起好了，大家都不敢花钱买。这一点我觉得中共很清楚，因为现在消费能力下降，人民对政府失望，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房地产的价钱这种跌的幅度还未到底，可能政府亦是准备更差的情况。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韩国中央日报7月31号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发现金正恩在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后，指示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外交官不要看中共面色。这个指示被解读为朝鲜意图在外交上维持独立性，不受中方影响。在7月27号的战胜节纪念活动上，俄罗斯、越南、古巴等国驻朝鲜大使均出席，但是中共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却是缺席，被视为不寻常。专门观察朝鲜动向的 NK News 分析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中共官媒报道，中共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在7月11号举办了纪念中朝双边条约签署63周年的晚宴，但朝鲜官员只是派遣了中层官员出席，未见高层代表。中共外交部回应，中朝关系稳定。对于这些情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8月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对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视未曾改变，他指责个别国家和媒体捕风捉影，并称中方乐见朝鲜和俄罗斯关系的发展。针对中朝关系的变化，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 唐先生表示，其实朝鲜早就想要摆脱对中共的过度依赖。早在川普政府时期，金正恩就曾经试图想拉近和川普政府的距离，在中美之间争取达成一种平衡。但是由于川普政府只是做了四年就换了人，所以金正恩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但现在俄罗斯战争爆发以后，金正恩他觉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也就是说他要争取利用俄罗斯对朝鲜的这种需求的增加，也就是对武器弹药等等，那他就可以藉此机会来在中俄之间去尽量达成形成一种三角关系，而不是再好像过去一样一味完全是依赖于中共这样的一个关系。唐正远表示，中共一直都是想将金正恩当作一个前台的傀儡工具来使用，这一点其实是对金正恩来讲一直都非常不满，所以他其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来中朝关系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亲密那么牢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以中俄为轴心的整个轴心国体系里面，其实这些国家互相之间只是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即就是以中朝这样的算是几十年的用所谓鲜血凝结的友谊这样一个盟国的关系，它其实背后的真相都是如此疏远，其他国家就更加不用说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朝鲜它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勇气，可以不用看中共的面色，它要拉开距离和俄罗斯有意去拉拢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轴心国体系里面，中共虽然自封为是整个轴心体系的老大，但是其实俄罗斯并不卖账，俄罗斯都极尽一切手段来进行拉拢和在这里煽风点火。这个说明普京本身其实就对习近平做他们的老大他是不服气的，中俄之间表面上他们是密切合作在这里对抗整个西方，但是实质上他们自己为了争夺老大的位置亦在这里明争暗斗。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巴黎奥运会进入第六个比赛日，此前夺金步伐一直比较缓慢的美国队突然发力，连夺四枚金牌，从金牌榜的第七位直接冲到去第二位，距离榜首仲只差两枚。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来，美国队已经连续在三届奥运会上占据金牌排行榜首位，本届奥运会前半段美国队的夺金速度一直比较缓慢，五个比赛日过后他们只是取得五枚金牌，含金量偏低，在金牌榜上美国队仅位列第七，并不如韩国队、英国队和澳洲队。不过就在奥运比赛第六日，美国队突然之间开始发力，连续拿到金牌。在男子四人单桨赛艇决赛上，美国队从六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以5分49秒03的成绩夺得金牌。体操场上，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有体操女王之称的士蒙巴尤以59.131总分锁定冠军。八年前在里约奥运会上，士蒙曾独揽女子团队个人全能跳马和自由体操四枚金牌。据数据显示，这个士蒙生涯赢得第九枚奥运奖牌，刷新了美国体操运动员史上获得奥运奖牌数量最多的纪录。在女子团体花剑较量中，美国先是在四分一决赛以45-37淘汰了中国队，之后在决赛上以总比分45-39战胜了意大利队夺得冠军。这个亦是美国队在当日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三枚金牌。在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上，22岁美国名将 Kate Douglas 以2分19秒24的成绩创造了新的美洲纪录，夺得冠军，这个是美国队当日的第四枚金牌。另外美国队当日还收获了两枚银牌、一枚铜牌，共拿到了9金15银13铜，总共37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二位。美国队一日拿了四枚金牌，接下来在田径赛场预计还会上演一波夺金狂潮。此外当日处在领先的东道主法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英国队都没有金牌收获， 中国队则获得了两枚金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